务要传道，以致使传道成为他一生的使命，成为他的福音人生呢？我们现在来读，来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吓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，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，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哪里，说不出话来；听见声音，却看不见人。”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眼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色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当下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“亚拿尼亚。”他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主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就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见现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进来按手他的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回答说：主啊，我听见许多的人，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：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手在扫罗身上，说：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好像轮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意识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扫罗和大马色门徒同住了这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：在耶路撒冷传告过这名的，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，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在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在这二十二节的圣经很清楚地记载两件事情，一件就是扫罗怎么样蒙恩，另外一件事情谁来帮助他，为他祷告，然后使他眼睛看见，下面这两幅图画就表达得更加清楚。你看保罗保罗之前的名字叫扫罗，他去大马色，大马色呢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首都，那么在那边抓拿基督徒 OK， 但是呢在路上的时候就大光的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这个光的面前，然后呢眼睛瞎了，然后同行的人呢就把他带到这个大马色一个弟兄的家，就是然后他在那边祷告三天三夜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后来神呢就告诉一个门徒，这个门徒就是亚拿尼亚，老老的那个，他说：我要差遣你去一个家里面，那扫罗正在祷告，那你要进去为他祷告，使他眼睛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，又使他受洗，然后使他做传道的工作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弟兄姊妹，你假如仔细的读这二十二节圣经，你就发现呢福音有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。我们所传的福音，第一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难怪保罗说 你们蒙恩得救是神的恩典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有没有？保罗的信耶稣完全是上帝的恩典，因为大光照耀他，他就扑倒在神的面前。第一个，第二呢，我们发现呢，福音是神的能力。像保罗这么刚硬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信主呢？乃是神亲自向他显现，把他光照，让他匍匐在神的面前来信福音。不但如此，福音也是彰显神的权柄。换句话说，福音不会被捆绑。就像保罗说，传福音的人虽然被捆绑，但是呢，神的道不被捆绑。我们看见在那个环境里面，正是传福音是很艰难的，因为整个环境呢就是逼迫耶稣，逼迫基督徒。那很多基督徒呢都怕保罗的，但是上帝呢却是行了一个神迹呢，就是使这个整个的局面改变过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福音是神的恩典，福音是神的能力，福音是神的主权。今天没有人任何人能够拦阻福音继续往前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有理由相信，不管现在的世代多么邪恶，我告诉你，福音永远在长前进，永远会有人信耶稣。那你说牧师好了，自然传福音，福音是显出神的恩典，福音是神的权柄，福音是神的神迹，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那我们的责任就是今天我要讲的，我们人怎么样来配合神的恩典，配合神的能力，配合神的权柄，使我们该尽的本分，然后把神的福音能够传开。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啊，一共有五个重点。其实这个五个重点不是我的，是戴季中牧师，因为前段一直他来湾区做培灵的工作，我去参加他的培灵会，他讲了这篇道，那我就觉得这五个重点呢非常宝贵，我就把它用来我自己来 study， 用自己的 illustration 呢，然后把它改一下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这篇道对我们会很有帮助啊。那第一，我们如何一生人都活在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工作里面，你一定要拥有这五个重点。你有了这五个重点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传福音也难，好不好？啊，那第一个要有新的看见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意思起来受了洗。那这些圣经就是描写保罗呢被大光照耀以后呢，他的眼睛好像有鳞片一样，那看不见，就是他需要人家带到这个直接那边大马色那边，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，他在那边祷告思想。那么神就差遣亚拿尼亚一个门徒呢来到保罗的旁边，就为他祷告。弟兄扫罗，神差遣我来为你祷告，叫你能看见，也被圣灵充满，你要受洗。那么我看见他一祷告的时候，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了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是讲这件事情。你假如看这段圣经里面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对比，这个对比不断的出现三次。哪个对比呢？就是能看见，不能看见，不能看见，能看见，不能看见，能看见，连续的出现三次。那其实这个是讲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是讲扫罗。扫罗本来的眼睛是看得很清楚的，但是大光一照耀，不能看见，有没有？那现在神差遣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，他就能看见，有没有？所以他从看见，然后不能看见，然后要再能够看见，这三个过程，这个是有个属灵的意识的，这个是表明我们每一个人呢信耶稣的过程都是这样子。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看得很清楚，我的道路掌握在我的手中，我的人生观掌握在我的手中，我认为这个是对的哈。但是呢，当神的光一照耀你的时候，你发现原来我是瞎眼的，我从前是瞎眼的，感谢耶稣现在开了我的心眼，我认为我知道我过去所走的道路都是违背神的，背逆神的，走向灭亡之道路，我现在是走向一条新的道路上面。 Amen。 那弟兄姊妹，假如你信耶稣的话，你有一个有新的看见，这个新的看见就是说新的人生观， 你的价值观就跟以前不一样。假如你没有这个价值观信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信耶稣。原来我跟这样跟你讲，你头脑里面可能信耶稣，但是你没有改变，你就是这个是你没有这个新的看见。那我们看一看保罗他怎么样有新的看见。他从前是怎么样的服侍神，他也信神啊，他服侍神啊，他怎么样服侍，他是用他的行为来服侍，他也有信心。他说我是个法利赛人，我好得不得了，的确是好，保罗好，但是呢不但好，他热心那个地步，逼迫基督徒，把基督徒拉在监里面，而且呢还要被杀，他要出名定案。哇，这个人何等的残忍啊！弟兄姊妹，他的问题错在哪里啊？我常常想911那些恐怖分子，两部飞机撞到这个双眸大厦，还有最近你看接二连三土耳其发生，然后好像这个巴基斯坦啊那边又发生这个事情。哇，这些人，这些恐怖分子，我很佩服他们。为什么呢？他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也不顾自己家里那孩子，把以生命来委身他的信仰，你说厉不厉害？但是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们的问题就是凭着自己的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。那而且呢，他们的信心呢，他这个根基是有问题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，我相信他信了耶稣，他跟我们讲一件事情，你今天怎么样侍奉上帝，今天怎么讨上帝的喜悦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受隔离和不受隔离都没有关系，唯独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哇，这句话实在是一语道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其他的宗教他们讲信心，像这些恐怖分子的信心十足啊，100分啊，基督徒都比不上啊。但是他们的信心没有带着爱心，所以呢，就造出这些就是伤害人者的事情。你知道吧？一个上帝只有公义，没有慈爱，这个上帝是何等的残忍、恐怖。但是我们所信的上帝，是有公义，又有慈爱。所以难怪保罗说，我假如说有信心能够移山倒海，我有信心能够焚烧舍己，叫人焚烧自己，我若没有爱，我算不得什么， I'm nothing， 有没有？所以信心一定要带上爱心，这个是才是上帝的属性完美。上帝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承受了上帝的公义，在那边死得非常的悲惨，但是同时十字架也显出上帝伟大的爱在那边向我们彰显。那保罗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信了主以后，就被神光照，这个人生观完全转变过来。他以前凭着自己的努力去侍奉上帝，然后呢侍奉了一个地步，认为杀基督徒就是讨上帝的喜悦，所以我说他是恐怖分子一点都不假。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是怎么样？他被人追杀，被人追杀他也不反抗，最后被人送上断头台。为什么？他心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爱， Amen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今天信了耶稣，你有新的看见。你说我们虽然我有新的人生观，你虽然没有保罗那么激烈的一个改变，但是你一定有改变，你的人生观一定要改变。因为你信了这个福音，你就知道自己是天上的国民，你不是属地的，你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，你应该有新的价值，新的人生观。你的人生观不是属世的，不是属物质的。假如你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你还活在世界上里面，旁边的人见你呢一点生命都没有改变，他们谈股票你还是跟他一起来谈，怎么样热烈地去投资。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 不买股票， OK，房地产也是这样子，那世界的价值观一直往这个方向走，你跟不信的人没有分别，那你怎么传福音？不可能的。我认识一个弟兄在三家里面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干、有口才的人，英文也好。那他做什么工作呢？他是专门在 high tech company 里面呢，就是 training 人家，就是IBM 啊或者 HP 啊，就是训练那些工程师，比如说有新的 program 开 workshop 的。后来他信了耶稣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人生观改变了。 他怎么改变呢？怕他的把他的工作辞掉，他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个厨的那个 garage 里面开补习班，因为他英文好，他数学好，脑筋好，他说我现在来开补习班为生，我不再去做那个工作，因为那工作呢把我绑死啊。我希望能够多点时间来服侍上帝，那我的生活够用就好了。然后呢，他招生，招那些高中生，你们来补习啊，考 SAT， 他们的这个数学不行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很多我的孩子都去过他那边补习了啊。那么借着这个为生，后来他也去中国大陆呢，借着教英文呢，买了栋房子那边呢，那么招聚很多的学生呢到他家里面，给他传福音，借着这个就是说教英文。哇，我听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证，我都羡慕啊！你做的也比一个传道人还多。那弟兄姊妹因为他的人生观改变，所以呢福音就借着他传开啊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呢，我们看一看，要有新的主权啊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这句话是保罗回应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主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然后呢扫罗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就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你假如说看主啊这个字啊，一共出现了八次，一不断的重复出现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刚才讲的说，主掌管了整个扫罗的一个悔改，那么也掌管了这个亚拿尼亚，希望亚拿尼亚呢，然后去吩咐亚拿尼亚去替扫罗来祷告，使他眼睛看见，那么帮他受洗。所以我刚才想说，福音显明上帝的主权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，人的责任是什么？人的责任要配合神的主权，把自己放下，要顺服主的主权，然后福音工作才能够做成，有没有？阿们。当神说，扫罗扫罗，你起来往直接去，我要吩咐所做你要做的事情，神仍然给他自由意志，他可以不起来。他虽然蒙光照，我回到耶路撒冷，我不听，他可以这样做。他有没有这样做呢？他没有，他非常的顺服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应该做什么？在别的经文里面讲了，你看保罗非常的顺服。当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亚拿尼亚，你要去替这个兄弟扫罗来祷告，使他眼睛得看见。亚拿尼亚说，哎呀，主啊，这个人专门逼迫信徒的，我怎么能敢去呢？扫罗说，主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。然后亚拿尼亚就乖乖的顺服去，有没有？这个主权很重要，弟兄姊妹。我们看见保罗呢，当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整个主权从自己的主权转到主的身上。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很重要的，当他信了主以后，他大发热心，他跟着主说，哎呀，我要努力在耶路撒冷传福音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他们一定会信耶稣。因为我以前逼迫你的时候，还有史提凡被杀的时候呢，我在那边呢都很开心流血的时候，他们一定听你的福音。但是神跟他怎么说？你搞错了，扫罗，我不要你在这里传福音，我要差你到远方，到欧洲的各处教会建立教会，那个时才是我要做你的工作。那我今天我们才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罗马书，读到哥林多书信，读到腓立比，读到以弗所，读到加拉太，读到帖撒罗尼迦教会，很多的教会的书信，这是保罗所做的，但是是保罗奉主的命顺服去做的。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要顺服主？因为圣经讲了一句很清楚的话，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，庄稼是属于主的。主差遣你来，今天来到阿伦，来到这里，这里就是他的庄稼，你要顺服在这里，好好的传扬福音，因为主知道这个福音工厂是谁来做的，哪个工厂是谁去做的。十二个门徒呢，他去传福音，有些人去非洲，有些人去英国，有些人去土耳其，都不同的地方，因为主知道那个庄稼哪里是属哪一些人是去的。 所以这个主权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顺服主权是很难的，我告诉各位，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学习顺服。我们怎么样顺服呢？我们要顺服人，因为权柄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人，出于神的，神借着人设立权柄叫我们学习顺服，你就等于顺服神。很简单，在家里面儿女要顺服父母亲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这个上帝所排的次序。在教会组员，我们有很多小组，组员要顺服组长，组长要顺服区牧，区牧要顺服长老，长老要顺服牧师，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。因为呢，权柄是显明上帝的一个次序，让上帝来做工。我告诉各位，以前告诉各位，我们六家负责一个圣经学院啊，在中国大陆有十年之久啊，现在已经结束。我讲一件事情，当我是负责这个加勒学院的一个校长哈，那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，很不容易，因为没有老师，我就到处去招生，结果招了一个呢一家的一个长老。这个长老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去中国大陆好不好？”他说是好啊，我去能够教什么？你教门新约概论好了。他就去了，一去了以后呢，哇，他以后就每年去。后来呢，他提早退休的话，一年去五个月，那么一直去到现在。现在上帝用他走遍大江南北，从上到蒙古，下到广东。哇，这工厂大得不得了，他去那边只讲三道菜，一道就是那个就是讲什么，讲婚姻哈啊，他成为一个征婚的一个牧师，一个长老，那么还要讲约翰福音，还要讲罗马书，就是那么几道菜，上帝大大的使用他。每一次回来的跟他跟我们分享信息，我们都很得激励，但是每一次回来他字里行间的时候，他对我非常的尊敬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他常常讲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没有你，我没有今天。”那我说什么呢？因为你是我的恩人呢，你把我带出来，为什么要带你呢？只是这么一句话，你去大陆做培训好吗？他就听了。我们看见，你看一个顺服的人何等蒙福，一个顺服的人会被主大大的使用。所以这个主权的转移，神叫你在六家你好好传道，在家里面，这个是你的福音工厂，在你的同事，你要顺服上帝的主权，福音才会传开。第三，有新的改变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，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，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，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那我们看见这些圣经是描写保罗呢信了耶稣以后呢，然后他去传道，一传道了，在会堂里面眼睛都发亮了。他说：“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是谁呀？是扫罗吗？他扫罗不是要来抓这些基督徒吗？现在为什么就传耶稣是基督呢？哎呀，这个是跌破眼镜啊！”这个惊奇，为什么惊奇？因为扫罗前后叛逆两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给我们一个灵里教训，今天你信了耶稣，你有没有前后叛逆两人？那我不一定说180度的转变，你起码有些改变。你假如没有改变，原谅我说你没有信耶稣，因为神的灵进到你里面，神的灵是圣洁的灵，我们的心是无畏的，你一定会产生改变。你一定觉得自己呢不圣洁，你一定觉得自己有罪恶，你一定觉得自己没有爱心。那这个呢，你就会产生一个改变。这个改变呢，是让人家羡慕的啊！这个人不一样，这个姐妹不一样，这个弟兄不一样。这个什么原因？他怎么现在那么有爱心，他现在都不碰那些脏的东西，不脏话也不讲，什么道理？因为他生命改变。那弟兄姊妹，真的是你的生命改变是神的要求， 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。保罗所说，你们蒙恩，你行事为人就应当所蒙的恩相称。再其次才讲到去服侍，那这个生命的改变是影响你的家里的人，影响你的朋友，影响你周围社区的人，这个改变能够带吸引人来信耶稣。今天福音传不开，很多时候基督徒没有见证，信的主还是就是照救人那条路行，讲话很随便，思想很随便，各方面很随便，人家怎么信耶稣呢？我记得我我儿子读小学的时候，在 Adamwood， 我每一天 walk him to the school。那 walk him to the school 呢，有很多老人家就带他的孙子去那边，就是说就是接他放学。我有时候像一个老人家传福音，整天跟他传福音。哦，他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理我哈，后来呢？觉得我很烦了，他说：“李广传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信耶稣的。”我说：“什么道理？你知道吗？我在我亲戚当中有个叔叔，他说他信耶稣，他令我非常的失望。怎么基督徒可以这样子呢？”他一讲，我讲不下去了，我怎么能够辩驳呢？你们说，哎，牧师，你不可以讲说，哎呀，不能够看人呢、啊，要看神呢、啊。我告诉你，这句话对基督徒可以这样讲，他没有看过神呢、啊。他只能够从这些基督徒身上看神呐、啊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很重要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的爸爸妈妈是信耶稣，是怎么样信耶稣？他刚开始呢不信耶稣，我信了耶稣，他说：“儿子，你被骗了。”教会的有人来造访我的时候，他们呢都不愿意接待这些人的。他说他讨厌基督徒，因为我爸爸以前呢被一个牧师绊倒了，这个讲起来是很羞愧的。但是他后来为什么信耶稣？到我读大学，到我读研究的时候，他来美国看我，他来这个台湾看我，哎呀，他就看见他完全不一样，改变。哎，儿子，我看见你的朋友啊，都很诚实啊。将来你毕业了以后呢，你要跟着他，他不会骗你的。因为我爸爸眼睛很厉害，他是个做生意的人，讲几句话就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。真的，我父亲是很精明的一个人。然后他就转变，后来我跟师母结婚了以后，那师母有很多的朋友，都是很好的基督徒。最后他去台湾看我的亲家的时候，我把握机会赶快在酒店里面设下一个信枕，就请我的干爸，哎，你要跟我父母亲来传道，那就把他逮住，就信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你没有这个改变，很难吸引人信耶稣。OK， 所以我们认真是要谨慎。第四，有新的群体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吃过晚饭就见状了，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扫罗呢，本来逼迫基督徒信了耶稣，跟基督徒在一起同住。哎，你不要搞错，不是说同性恋了哈。这个是说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帅，他跟这个群体呢一起生活，这个是太美了。基督徒不能够离群独居，我做基督徒好了，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，哎，我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崇拜好了，我不要来做礼拜，这个是绝对错误。因为你来到教会里面呢，一起在生活，大家问候。我跟那个老人公益的弟兄姊妹也讲，年老了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们走不动了，我在家里面呢只是看看电视。”我怎么跟他讲？我说：“你无论如何一个月一定要来一次，因为大家想看你，真的看到你就高兴，牧师特别看到你就高兴，这个是互动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我们在灵里长进，不但自己长进，我们借着弟兄姊妹长进。弟兄姊妹就是一面镜子，你天天都要照镜子了，有没有？靠照镜子你才要看得清楚一点。你自己现在自己没有镜子呢，你看我看得清楚吗？不是，我自己看不清楚，我看你都看得很清楚，你看我也看得很清楚。这个就是彼此需要。那同样来讲法，传福音更是要一起有群体。耶稣差派那些门徒啊， 是一个一个出去吗？还是两个两个出去啊？啊，两个两个出去啊！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有二人四要的这个道理啊？你一定要二人四要，这个起码还有我们小组，在小组传福音特别有果效，因为你有帮助。人家要 support 你，孤单的时候人家帮助你。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不在我们教会，他真的是懂得做二人四要。为什么呢？他的一个爸爸，我以前提过他，他爸爸是很有名的，跟蒋介石一起来照片的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他在医院里面呢已经三年了，这中风不会讲话，但是奇妙的很，他后来信了耶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个弟兄锲而不舍，二人四要，在台湾我看最有名望的牧师，周神柱牧师都在请他去看过他。我呢去台湾短宣呢，那个时候去欧美，我每一次去短宣有机会就去看看他两次，每一次看他都很灰心，我都很灰心，他就吃闭门羹。你别讲了，那个时候他还会讲话，你懂得这些宗教，我全部了解过，你不必来。他让我要请我的内兄，我的内兄是一个长老。那也去看他，没辙。哎，但是这个弟兄锲而不舍，常常打电话给我，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给我。然后呢，最后他终于信了耶稣。那个爸爸怎么样？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差遣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基督徒护士呢。然后呢，就是带他营收信耶稣。那时候怎么信呢？他也话也不会讲，那儿子只会答：“你信耶稣就点头，好不好？你不信耶稣就摇头。”你要不要信耶稣？点头点头，就信了。那最近他还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要替爸爸呢举行一个所谓罪师礼拜这个模式，他不是真正的罪师礼拜，因为三个哥哥都信佛教的，哇，曾经为了安装呢，就是说吵得半死，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你别吵，他的灵魂已经在主的里面，让他们举办什么的灵魂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他怎能有机会呢替爸爸讲一个生平罪述？他就非常的谨慎，我要讲到爸爸要怎么样。”信耶稣，这叫传福音。他打电话给我说：“请你为我祷告，为这件事情。”我当然为他祷告。后来说：“哇，这个事情做得更美。”弟兄姊妹，这个二人四要做了几年了，真的动用了多少牧师，他的灵魂被抢救过来。我们真的是要用，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抬摊子的精神呢，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。一个人抬不够，有四个人一起抬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是群体的一个应用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最怕你不啰嗦他，你越啰嗦他的话，他越会做工。我们对上帝都很客气，各个人都很客气，难怪我们教会信福音信耶稣的人很少。你要常常真的叩门，他就给你开门。那这是第四点，最后一点最重要，一起来读，来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在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你看保罗一信了耶稣就开始传道，不必经过三五七，他本身就有很多隐藏的这个圣经的知识哈。那我们看见他有个新的使命，这个新使命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大使命。OK， 那么我们过去没有这个大使命，现在信了耶稣，我们要遵循这个大使命，要传扬福音。那你要注意，耶稣那个保罗在这里传什么？他是不是传基督教啊？是啊，你读圣经不小心了、啊。他不是传基督教，他传一个人，他传谁啊？传耶稣啊！传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传耶稣是基督啊！传一个人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传一个基督教跟传一个人差别很大。传一个人是什么？你跟这个人发生很密切的关系，你很了解这个人，这个人对你太好了，所以你就传扬他，有没有？在保罗的眼光当中，那么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基督对他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他说：“我为要得着耶稣为至宝，我看万事如粪土啊！”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线亮光。我今天怎么样传福音呢？我今天怎么样传耶稣？就看你跟耶稣的关系。那我用一个比例来说，这里很多夫妻，我要牧师要听听你。常常你跟我讲话，你有没有常常讲：“哎呀，我的老公真好，他怎么好法？ 讲了很多，哎呀，我的老婆真好，怎么好法？从那个好法你就发现他跟他的老公，他跟他的太太，就是说有很密切的关系，有很深入的了解，有没有？彼此欣赏，有没有？那假如我常常听到，哎呀，我的老公真衰，我的老婆真的不好，我的天哪，这个不是传老公啊，不是传太太啊，是反国教。保罗呢，看万事如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，他看见基督耶稣实在太宝贵，宝贵的一个地步，他随口讲，不能不讲，有没有？当你谈恋爱的时候，哎，你的姊妹是你神魂颠倒，你跟人家讲，你讲起你姊妹，你笑不笑？很笑，因为你爱她，她也爱你，这种关系多么宝贵啊！我看你也笑笑啊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要这样，保罗跟耶稣的关系这样，我为了基督是看万事如粪土。他怎么不可能传福音呢？怎么不可能提耶稣呢？我若不提耶稣，我心中就好像要烧着的火在我骨中燃烧，我受不了，因为他太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今天你我传不传福音，看你对耶稣的认识有多深，耶稣在你的生命产生怎么样的果效。那保罗，我们现在看保罗，保罗为什么能够看耶稣基督为至宝呢？我个人研究圣经的话，有三个重点。第一，因为耶稣亲自向他启示，有没有？在大马士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那个时候认识耶稣。不但如此，保罗也有三层天的经历，他被提到三层天里面，看到主的启示很显现，有没有？不但如此，他常常对这个以弗所的信徒讲，圣灵启示我，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。他神就是耶稣把所有的奥秘，教会的奥秘，甚至因信称义的道理呢，完全向他启示。 Personal revelation to him， 这是一个重点。另外一个重点，我们看见保罗真是从圣经的观点对基督有很深的了解。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书信里面讲到说，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，基督也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有没有？他不断地提圣经，因为从圣经里看见，哇，原来圣经所讲的旧约的很多事情就讲到耶稣弥赛亚，所以我这个信没有信错。不但如此，最后一件事情，他经历耶稣，经历上帝。圣经在使徒行传还有书信里面讨论到四次。第一次，当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受到很大的灾难，几乎他人家把他呢撕破的时候，他非常的灰心。就在那天晚上，主的使者站在他旁边说，扫罗，你不要怕，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将来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，你不会死的。另外有一次，他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传道，传到哥林多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多犹太人围攻他，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非常的危险。但是主在晚上的时候又跟他说，扫罗，你不用怕，人家不会害你，你好好传扬福音。他在那里面待了一年零六个月，把哥林多教会建立起来。第三次他坐船去罗马的时候，船遇到大风浪，船上两百多人几乎呢以为这条船呢要沉下去，船上所有的货物都抛在海里面，仍然没有办法控制着那个风浪。但是就在那个最危急的时候，上帝晚上对保罗说，保罗，你不会死，你将来一定要到凯撒的面前，而且同船的这些人呢，就是两百多人呢，神都赐给你了，你放心了。神对他讲，事情怎么讲，事情怎么承受，这成就了。后来他到了罗马，在罗马的时候呢，他上诉的时候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跑掉了，因为怕惹上官司。那个时候保罗说， 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比我尽都传明。一共四次的亲身的经历到主在他身旁，主派天使在身旁。你看见保罗对主的认识，他有经历，有圣经，有启示，以致难怪保罗说，我深知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够保存我所教父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保罗能够讲出这句话，不是那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乃是他亲身的经历了基督，不单只是在脑袋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也在经历上里面经历。今天你我对基督的经历怎么样？我不相信就有再有启示给你，因为圣经的启示，启示在圣使徒写成一本圣经，这个启示就完整了。但是圣经，上帝会他的圣灵常常光照你，使你借着圣经使你对耶稣的认识更加的清楚。不但如此，你若果遵行神的话语的话，你更多经历上帝的神奇显现同在。那么这种的经历呢，就使你的信仰呢牢固不可破，也使你爱慕基督，就像保罗所说，我为他丢弃万事，我要得着至宝。所以保罗追求基督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与经历一同复活。那这样子的一个对使命在背后做后盾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传福音都很难。你一定会常常讲耶稣，耶稣太宝贵，在我的生命当中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几样事情，第一，新的看见；第二，新的主权；第三，新的改变；第四，新的群体；第四，新的使命。这个是每个人信耶稣有的，应该有共同的这个特点。问题在于说，我们要在这五点上面要不断的晋升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生。阿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从保罗身上看见福音是你的大能，福音是你的恩典，福音也是你的主权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人要配合，因为你的恩典一定临到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有新的人生观，使我们有新的主宰，也使我们有生命的改变，也使我们有新的弟兄姊妹，新的群体。主啊，你已经把这个使命很清楚的交在我们的手上。主，我们所要做的要配合遵守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啊，但愿六家在这里真是再次奉献在你的面前，你把我们召来在这里是你的主权。主啊，周边许多世上的灵魂是我们有责任去传扬，有责任去做见证，有责任哦，主啊，真的是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。求主施恩祝福，祝福你的话语，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薄饼，
今天有圣餐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来预备好我们的心。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。
感谢你，你的宝